但永远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因为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要把这些圣经跟那些圣经整套总言之来思想。我已经多次对我的时代说，总言之解经，总言之解经，总言之解经，不是字面解经，是总言之解经。那么字面解经，自己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主啊，求你使我从律法中看见你的奇妙，使我从字迹中看见你的经义，使我从有限中看见你的无限。所以我们的今天看圣经，既然圣经有讲上帝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很多人就凭着这一件事情努力传福音，那么为了达到努力传福音很多人可以得救，他就降低圣经的标准，就不讲圣经其他的圣经。耶稣基督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撇下他，有没有？有。这一句以前他怎么样讲的？若不是父是义人，没有人到我这里来。传道人比较喜欢讲后面那一句，或者比较喜欢讲前面那一句，你回答我啊？你不知道，因为两句都不讲。若不是父是义我，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这第一句。第二句，传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撇下。传道人布道家比较喜欢讲哪一句？第二句，为什么？比较好听，比较受人欢迎，也比较传福音有果效。所以呢，我们就去凡到这里来的就必得救，凡到这里的我不撇下，凡有信心的罪的医疾病的医治，凡什么罪到主都得出赦免。我们继续不断从小听到老，那么圣经完备的启示，特别是那些挂上完备福音的教会的所讲的最不完备，你要谨慎那些用最好的名词而且违背名词真义的人。如果你真的讲的福音是完备，你敢讲吗？若不是父是义人，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我一个也不撇下他，凡父所赐给我，我保守他们到底，连一个也不灭亡。所以你把整本圣经融会贯通去了解什么，你就知道上帝不愿意一人沉沦，要人人得救，没有一个失落到哪儿末了都要保守，完全是讲选民，不是讲每一个人。如果上帝真的要每一个人都得救的话，请问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上帝愿他得救也不给他听福音，这样的上帝是自打嘴巴的上帝，对不对？上帝，我愿你得救，但是不给你听福音；但是愿你得救，但是不给你听福音。那这个上帝神经有问题吗？我是愿意你得救，但是可惜都没有人要传，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只愿，我也劝他们也不去，他不去我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听，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只有愿你得救。后来他灭亡了，对不起啦。我是愿你得救的，你要知道我心念是好的，等我有什么灭亡他不去传吗？所以上帝不必审判人，上帝变成怪责人，是人决定上帝能不能，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上帝，到底怎么样的上帝？凡是神所拣选的，是父给赐给基督的，我必赐给你，把列国赐给你为天长，你保守他们，而基督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一个也不灭亡。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承认，那要人人悔改，是要我们传福音，而传福音真正有果效，因为是他的保守，是他的能力。接下去我们的思想上，我们怎么思想，怎样保守自己，这都永永远远。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我们对神的回应。所以圣灵是继续不断引导我，我刚刚提的，我们要继续不断顺服圣灵最新的引导，不要掉队，不要落伍，就要看他的教宗在哪里，他的印记在哪里，我们一直跟，一直跟，跟随主要紧跟，不是远远跟。耶稣基督在世上受难的那一天的约翰紧紧跟随耶稣，彼得远远跟随耶稣，大家说，约翰紧紧跟随耶稣， 你的远远远远跟随耶稣，看风转头再决定。从前印尼首富林少良是苏哈多个人最好的朋友，其实苏哈多是最会利用他，他从苏哈多得到很多财经的利益，而苏哈多借助他利用他对中国人做的最无理的这个剥削。最后呢，到年老的时候，林少良的职位，这个亚洲中央银行的股份呢，大概自己不到20%多，其他的是苏哈道跟他的孩子跟那几个人的。那结果呢，印尼人的名义观念中间就是经济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幕后是在苏哈道家族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每一次苏哈道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就给他比如说2亿的美金或者什么，他就跑到这个新加坡隔岸观望，到底他胜不胜，胜他就回来又再做更大的生意，输他就跑掉，就是这样。这个叫做远远跟随。今天很多人跟随主也是这样，耶稣快要死了我远远跟随，有困难我就跑掉，很少紧紧跟随。我们今天要猛神保守，要知道无论如何你只能紧紧跟随，你才会继续不断发现他新的引导是什么，他现在脚踪在哪里。你不掉队你不落伍的原因，你要这样跟随他，你才能保守自己。第二样，全面认识圣经的教导，全面认识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的教会有牧师传道是继续不断照着圣经一直教导你的，你要感谢上帝。我自从建立了印尼归正教会，才1989年开始，现在呢我自己带领了3个堂3个聚会，差不多2000多人，其他同工带领的一共20多个地方也是2000多人，每个礼拜是4000多人参加聚会。这个教会是从前没有，是13年前才开始。那我一开始建教会，我决定用查经讲经舌来牧养教会，是一节一节一节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后来我就发现了，圣经里面有一些讲来很吸引人的，有一些讲了一点枯燥无味的，那怎么办呢？如果要做一个比较令人欢喜的牧师，去挑一些最容易听的、好讲的、很吸引人的，偏偏吸引人，反正他就以为你又厉害又会选，又把最好的东西给我，那是不行的。教会信徒需要按部就班，继续不断一节一节明白什么。所以我就对他们一开始第一次的聚会，我就宣布我先讲约翰福音，可能要几年才讲完，后来讲了3年半才讲完。第二本罗马书讲了4年才讲完，第三本以弗所书讲了2年才讲完，第四本希伯来书到现在讲了3年多4个月，在我的教会还讲了13章第4节，还没有完。那就这样，我对他们说，这4本书讲完的可能是我退休年龄，或者上帝把我接起了。现在看样子还可以咳嗽咳嗽，还可以继续讲下去。所以我要再讲第5本，要再想要讲什么东西。那不一定再到台北，不一定再到台北就是。那这样呢，我就发现他们呢有计划的受栽培，有次序的明白圣经，全面的了解就很不一样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坚固信仰坚固，他们一步一步一直听一直听。但我自己很苦，最苦的是讲罗马书16章，我讲第一章由于信以至于信一节，我讲1个月，讲归于他，这个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讲5次，我讲许多的道理，看自己看得克服中道，看讲1个半年，糟糕了，讲到第6章的，你要再问安，在这家庭的教会问安，问安，那问安怎么讲？照样讲，每个礼拜要照样讲，讲几个月讲那一章，不是 boring 啊，给人家非常非常厌烦的，没有办法。当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讲的，很多人流泪，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嘛，很感动。 啊，我讲到罗马书最后一章，你要问安，问安，问安，他们感到很平安。但是其实呢，全面明白圣经，完全明白圣经，那里面的那个健全发展所带来的喜乐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感谢上帝，你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要这么保守啊，一定先把主的话藏在心，而且不要单单选那些好听的话，全面真理在心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蒙主保守什么办法啊？第一，继续顺从主，主动变成被动，回应主，记得我靠圣灵的生，我就要靠圣灵行事。圣灵既然引导我，我要继续不断巡查，继续跟随他的脚步。第二，继续以上帝全面的道存在心中，求主用这些话给我力量抗拒罪恶。 The Bible will keep you from sin, or committing sin will keep you from reading Bible。 如果你继续不断经常犯罪，你就讨厌上帝的话，如果继续不断把上帝的话在心中昼夜思想，你就自动不会继续犯罪。神的道有这个能力，很奇妙。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你要以那些清心的圣徒一同警醒祷告。我们怎么保守自己呢？我们一定要过一种有肢体有机性的联合的生活， Organic Fellowship， 有生命关系的 Fellowship，与那有属灵的、有爱主的、有圣洁生活的人清心一同祷告。找一些 prayer partner， 找一些祷告的同工，一同跪下，很要紧。许多许多神学毕业以后侍奉后来不会太好的人，都因为没有牧过会。所以我告诉你，传道的牧过会很重要。没有牧过会的人怎么讲都唱高调，没有牧会的人没有跟圣徒一同跪下哭，没有一同跪下一同流泪，没有跟圣徒一同分担重担，很难了解身体的生活、肢体的生活、耶稣的身体怎么样成长，很重要。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说，如果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三样都做，布道、牧养、教导。大家说，因为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上帝给教会的五大这份，这三大这份每时代有的。布道像生鱼，牧羊像什么培鱼，教导像教育。布道是生孩子，牧羊是养孩子，教导是教孩子。小孩子生下来需要照顾，需要医病，需要管教，这是牧养。小孩子生下来需要读书，这个叫做教学。所以呢，无论是生育，无论是这个培育，无论是这个教育，都是需要。那我们要找一些人在教会中间组成团契，与他一同祷告，大家一同在神面前过一种肢体生活，这个容易保守自己。那些自己自命清高与教会脱节的人很难保守，很危险。因为上帝看见你以自己为中心，那你就在魔鬼的试探中间，常常与真实体没有发生关系，你就在危机中间。用宋博士的话说，火炭自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就冷了，一大堆火炭风一来就热了，就这样简单。你一块这个地方慢慢慢就冷了，冷了四周的冷气就把你冷却下来了，那你一大堆火炭在那边烧的时候一定是冷。所以怎么保守自己呢？要与圣徒们在一起，一同祷告，一同交通，一同长进，一同哀哭，一同分担重担，那你就会长进。这个是从上面的保守。所以第三 第四样，我们提到第一样是什么？跟随圣灵，顺服他，不要掉队，不要落。第二，全面真理 藏在上帝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第三，与清信的圣徒一同跪下，一同祷告，一同在神的牧养中间彼此相照顾相爱。第四样，你要常常警戒自己前人的失败，常常鼓励自己前人怎么依靠上帝。所以这样呢，在圣经中间所有失败的这些先圣先贤的瑕疵也引为鉴戒，前居可见。在你四周中的许多有可能失败的人，你一定要注意他们是为什么事情跌倒，常常引进为鉴，自己省察自己，那这样的人容易得到保守。第五样，在试炼中间要坚靠主，要认定他永远不会撇下你。许多时候呢，我们保守自己的生活中间失败，因为我们遇到痛苦以前没有心理准备，受苦难的感受同对苦难的认识不平衡是很危险。我再讲一次，在苦难中间的感受跟对苦难的认识不平衡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受很多的苦，但对你苦难的价值很深的了解，你还会过快乐。如果你受了苦，但你一点不认识苦难的价值、苦难的认识，你就掉下去。所以对苦难的认识是我们能够胜过苦难时期的感受的原因。认识苦难，认识苦难，那这样呢，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坚信神的应许，我们坚靠神的保守，坚跟随主的带领，你就不会随便失去。我们对苦难的认识，从圣经的教训中间，你清楚知道，我们受苦以前是走错路，我们受苦对我们有益，在受苦中上帝开通我们耳朵，苦难之后我们必练成精进。但这些观念常常提醒你，主啊，我没有受苦以前是走错路，主啊，我受苦的时候是你对我有益才给我受苦，主啊，我在苦难中间你是开通我的耳朵，主啊，经过苦难之后你使我变成精进，常常提醒自己，这样你就不可能随便听撒旦在你耳边的声音，在受苦的患难中间你就跌倒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蒙上帝的保守，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相信共善功的成全善功，创始的成终，耶稣基督赐的是永生，存到永远永远，而他的能力足够保守你直到再来的日子。我们是永远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永不丢弃的人，我们永不灭亡的人，我们是到末后没有一个失落的人。那这些事呢，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感恩，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呢，神所施的恩是要叫我们称赞他，神救赎赦罪恩叫我们荣耀他。求主不让我们的口给魔鬼留地步，成为亵渎，成为辱骂，成为羞辱上帝的工具。我献上嘴唇的果实，在各样的患难中间依靠他，直到见他面的日子。阿们。好，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当然你们还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查考圣经，得到很多更多的祝福。那这里有一本书可以给你们再去买，保守与坚信，我们怎样坚忍，怎样保守，怎样直到最后还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由我们要解答问题。说岂能不听？说上帝不是拣选世上所有的人，拣选就不是所有的。你每次去买螃蟹的时候，我拣选了好所有的，他一定以为你没有读过书。这样简单的为什么还问？你们逻辑这么差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刚才你听我讲到几句你听得懂的，那刚信主耶稣娘你一家都必得救怎么解释？昨天你没有来，我昨天答得很清楚了，刚信你主耶稣你一家就必得救，你就哈，这叫做一本万利啊，一个信全部自动。耶稣保罗是不是你现在信吧，反正你的兄弟他姐妹弟弟妹妹孩子不信，以后主动前到这去，有没有这样讲？那个人呢一听就懂，你两千年你还不懂，那一听以后马上回家把全家都带来叫他们都信，保罗不可能为不信的人受洗，所以保罗一定问你信吗？你信什么？问清楚了给他施洗，他全家信，全家得救，因为他传福音给全家，给全家都明白福音才受洗。你就照那样做吧，灌气必向我归拜，灌口必承认我，这个是选民或者不信的都在里面，所有的灌气称耶稣为主。那么你说那些不得救的人称耶稣为主，连天使要称耶稣为主，所以在天上耶稣是得胜主，在教会耶稣是救赎主，在地狱耶稣是审判主。大家说一二三，在天上耶稣是得胜主，在教会中间耶稣是救赎主，在地狱里面耶稣是审判，都称耶稣为主。但是呢救赎主或者审判主不一样，你是哪一种？嗯，感谢上帝。天使要说，天使对耶稣到世界上来很惊奇，世人因为耶稣到世界来很惊喜，魔鬼因为耶稣到世界来很惊愕很惊恐，都在惊中间。感谢上帝，万气都要跪下，天使跪拜得胜的主，基督徒跪拜拯救的主，地狱的人跪拜公义的审判主，他总是主。被主所拣选的人，哎，这个刚来的放在后面，因为耶稣是后面的在先，在先的在后。那么你说我现在刚刚来的，那么应该在后的在先，忍耐一点了。唐牧师平安，平安。请问使徒先知恩赐持续宗旨论可以讲清楚一点，今天还有传统的这份与先知的这份没有，先知跟使徒的这份没有了，传福音的牧师和教授的这份还有。那你说根据什么两种没有三种有？因为先知跟使徒是成为教会基础的啊，每一次两个名称一并出现的时候一定使徒在前。你说哪里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 Every time when both offices mentioned together apostles is prior to prophets，上帝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使徒有先知，使徒与先知，使徒与先知是教会的根基，这表示什么？旧约与新约是教会信仰的基础，教会信息的基础，使徒与先知领受神的启示成为教会万代信仰的基础，所以使徒与先知已结束了，基础结束了没有了。从这里看传福音就是救灵魂，每一个时代都要有牧养，每一个时代都要把那些已经到主面前来的好好照顾牧养他，都教导他们，所以三个都要。那你说现在如果有一些人很有先知功能，他讲到的时候看出前面的大人的状况，怎么解释呢？他有先知的功用，没有先知的这份。大家说有先知的功用，没有先知的这份，因为先知的这份使徒的这份已经停止了，而就要论到耶稣到世界上来的先知，这种这份在约翰到世界上来就最后一个就结束了，所以连先知还有分成，旧约的先知 还有新约时代圣经没有写成一些先知，还有历史历代有这种功用的先知功用的传道人，这是三种不同。所以旧约的先知就是从第一个谁啊，亚伯，你说哪里圣经？耶稣说你们常流先知的血，从亚伯直到撒加利亚，是耶稣讲的，我一定要承认，对不对？啊，你们从来以为第一个先知大概就是摩西吧？第一个先知是亚伯，啊，我相信亚伯不但是照着神的方法献祭，亚伯曾经为神讲过一些话，该隐不停，他妒忌他就杀他。从第一个先知亚伯，到最后一个预言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旧约先知，就是施洗约翰，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有没有啊？保罗为什么说你们个个要做先知说预言？那么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保罗是不是违背耶稣的话？不一样的，那是旧约论到耶稣到世界上来，成为应验天父应许使人领受永生的道成肉身的救主，这个预言到约翰为止。那么呢，在使徒行传还有腓力四个女儿是说预言的，雅加布把保罗身上的皮带拉出来说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在耶路撒冷受苦，还有饥荒要来到等等，这种先知是什么？这种先知延续旧约讲一些次要东西的那些社会状况的预言的，不一样。那旧约中间的先知预言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到四类，第一最重要的类就是论到基督他来以他的再来，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第二旧约的先知论到上帝的公义同列国的审判。第三论到以色列子民前途的问题。第四论到要发生的一些将要来几天的事情，比如说呢，这个我若不祷告三年不会降雨在你们身上。以利亚这个先这种预言重要不重要啊？重要。根必有一子为我们的生，他名字叫做和平的王，这个哪一个重要啊？同样说预言吗？明天你要死了啊，亚哈王啊，你的血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血西边你的血要给狗舔你的血。当先知讲这些将要发生过几天要发生的事情了，这些是最动听的，很多人就马上说真的不真的看看怎么样。但是这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预言永远是基督，第二是神的公义，第三是以色列的历史要怎么样走，最后才是将要发生的那些小事情。今天灵恩派把它倒过来，唯一还存在世界上的先知预言就是一种，耶稣再来，唯一我们可以讲的预言最重要的一样，耶稣再来。那今天如果一个人讲耶稣快要再来，耶稣要再做他的众天使而来，你讲的时候人家不看得重要。如果你说明天台北一定下雨，很多人就认为你很重要。所以这是把本末倒置，最重要的预言是基督论，第二重要的预言是神在这个启示中间对列国的审判，第三就是以色列的前面，第四还是论到将要来发生的事情。现在对祖先历史所犯的罪所认同的悔改祷告，乔牧师看到前不需要你得救那一天一笔勾销，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你脱离世界上从情而来的败坏，耶稣基督自动拯救你过去所有犯罪的记录，耶稣基督自动拯救你脱离律法的咒诅，上帝的愤怒，将来的审判，耶稣基督一定自动释放你，拯救你脱离祖宗传留下来的希望，这样你就在基督里叫做真自由了，就是这一句话。所以有一些人一定要弄这个弄那个，想使你在惧怕在繁忙的中间可以加入他们的互动，就变成了他们运动中间的一些的，不需要。我的圣，我们有圣灵印记，有人说受洗就有印证，是不是呢？是不是受洗就马上自动有印证？不一定。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受了洗，彼得说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谁啊？西门。所以受洗是一个形式， 受洗不会使我们得救，谁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乃是道光照我们的心，是耶稣洗净我们的罪，是圣灵接近我们。所以圣经中说，使我们真正得到接近成圣的只有三样：道、学、圣灵。大家说，这三样以外，圣经没有记载有任何东西使人圣洁。我祷告，借着祷告成为圣洁，没有的。借着祷告求神给你圣洁，祷告本身不会给你圣洁。那么祷告以后，神听你祷告，他就用道接近你，用宝血洗净你，用圣灵使你成圣，就是这样。所以社区传福音常遭到社区的人拒绝讥笑，是否应该改变多做社区的服务，或改变福音的方式，或者带着侍奉？不是的，你在社区中间有没有建立人格的威望？有没有给人看见你真正有生命的奥秘，生命得胜的力量？人有没有羡慕你的生活？人有没有看见你在社会上的贡献？把这些东西呢做好了，人一直要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美，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伟大，为什么这个人这样有爱心，那么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所以呢，有一些是不能够 exam 不能取消的，你一定要先有生命，生命结果子以后才能够与人传道。与上帝和好以后，就与自己和好，与自己和好以后，就与人和好，与人好以后，就叫人与人和好，最后你才能叫人与上帝和好。所以传福音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传福音不是时间的问题，传福音是照着生命的流露，接触生命果子的原则的问题。怎样应用不够成熟的会友对待传道人，或者当作他脚步？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新天新地在地球上吗？啊，我认为呢，有人这样解释，是因为那个新天新地降下来，啊，在地球上吗？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感觉到在永恒中，我们不是在物质的世界生活，所以呢，降下来的意思表示神的恩典临到，表示从天上到我们这里来。神这样谦卑，愿意使我们领受，而不等你降了，砰，就在地上一块地上，那耶稣砰一个宝座坐在那边，然后派军队出去，那么耶稣就在那宝座上指挥地上的军队。我不认你看法，我们也在永恒中与主相同在。近年来教会这一些特别讲言的教导，常提到用方言祷告，每日一小时的方言祷告，会众会带来天赐的同在与圣灵的同工。请问唐牧师，你的讲解怎样？你会这样做吗？我会责备这些人，我不会这样做。要人家要跪下一个钟头祷告，每天也就会带来天使的同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天使就因为你的祷告才来与你同在。天使的同在有没有都不要紧，圣经也没有硬是有天使与你同在，没有的。圣经说主耶稣我与你同在，这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有没有天使同在不要紧，但是圣经曾经讲过一句话，不要轻看这少子的一个，因为他们的使者藏在天父的面前。所以天主教的发展一种神学，每一个人有一个保护的天使，每一个人有他私人的天使，这天使成为他与上帝之间的中保。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这天使就把他的困难告诉上帝，把上帝的安慰带给他，天使与他同在。你现在走到另外一种极端中间，祷告一个钟头他来，如果你祷告他三十分钟睡一觉他不来了，也能你打瞌睡了，这种教训不是圣灵的教训，你不要去坑他的。你们如果有时间多多买好的书来看，请那些好的牧师介绍好的书来看，不要去参加随便的聚会。你越参加你因为越热心，信仰越乱，因为那些讲经的人是不认识神的道很深，随便用一两句就是的，这个这里哪一句那里哪一句，就建立一种 标新立异的教义来把你带到偏离正道的地步的时候，你就更危险了。我的祖父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在异地人中怎么看这个问题？交托给上帝，他不会做错事。大家说，如果我只答你祖父母的事情的话，你下个礼拜会再问我祖父祖母的祖父祖母又怎么样？有祖父祖母的祖父祖母的祖父的祖母的祖父祖母的又怎么样？那永远答不完了。所以现在照顾你自己，快快信主。如果你说我是信主，但是呢，我还看着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怎么办？那你去传福音，因为你隔壁那个老人家就是两代以后那个子孙的祖父母。所以你现在照顾别人的祖父母，那么呢，其他的交给上帝。在蒙恩得救以后，中间因为犯罪软弱，在回心中，应当怎样回复在追求的力量？上帝不撇下你，不丢弃你。所以你不要因为软弱跌倒灰心就怀疑上帝丢弃你，你只能说主啊，你虽然永不丢弃我，我曾经忘恩你，我曾经忘记你，赦免我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是这样。有人蒙恩得救以后离开主，那怎么办呢？上帝是不是把他当作灭亡的人呢？不是，上帝到时间到了，把他抓回来打了半死，再给他个救，再给他继续在救恩中间。上帝一定要管教他的儿女，你不要以为是你的决定权，要他就他，不要他就不要他。上帝所管教的是他爱，他爱的他比管教要在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他管教你。我们刚刚希伯来书在讲到这个地方，刚刚讲完这两篇是吗？关于管教的道理。有人像犹大好像是基督徒，最后不是啊。耶稣说他慢慢变了，后来变成不是，不是，耶稣说从起初就是灭亡之子。有人像参孙变了，变到一半回头，上帝再怜悯他，听他的祷告，也借着他杀了更多这个仇敌，但是呢怜悯了他。所以有人像彼得后来软弱回过头来，有人叫犹大从起初就不是，以后就失败了。信耶稣与重生得救相关性是什么？从世人来看，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曾经接待他，信他的名，上帝给你权柄做上帝儿女，从神的恩典来上，万古中就预定了，在历史中派耶稣基督在你的时代给你听福音的机会，有圣灵把新的生命放在你生命中间，这个叫做重生中。称义，神不把你算作罪人，成圣是把新的地位赐给你，成为圣徒。这就是你不在罪的捆绑之中，你已经被拯救出来了。重生是圣灵把上帝的生命放在你里面，这些东西都是指同一个经历。上帝爱世人是不是指选民？上帝爱世人有两种的恩爱，普遍的恩爱是上帝把太阳照义人也照恶人，下雨给好人也给坏人，这种爱每一个人都享受，把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赐给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种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言的人。但是真正得救的人就是那些后来信他的人，怎么会信他？ 原来上帝在万古中间已经预定了他们。地震、台风，是上帝命令脱住自然规律，或者人犯罪以后土地受咒诅产生出来的。地震、火山爆炸等等，虽然工程灾祸，也变成一个在整个历史中间有许多很必要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区，都是火山爆炸过的地区，所以火山一爆炸，就是上帝施肥。上帝施肥的时候，你说来逃都逃不得，来不及，因为肥料放太多，地点太广，所以连你巴巴扫地，小孩子逃都来不及，就表示呢需要扫地啊。扫地灰尘一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到很辛苦。上帝对人类大体上的爱，跟局部有一些人逃不掉那个事情要分开来讲。有许多时候的地震区早就告诉你了，你还不要搬。火山爆炸告诉你了，你还不要搬，还一直住在那边。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自己，这个大自然各样的这个自然现象我们都要纠察，那么应当住在比较安全的地区。不安全的地区又没有温泉哦，是吧？有地震的地方比较有温泉，有火山口的地方比较温泉，又为了温泉不要跑，等到地震就骂上帝，这个是不大好的，是不是？地受了咒诅以后，当然有一些就不大自然的现象产生，我们很难分辨哪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圣经原则是一夫一妻，为什么呢？旧约中圣经讲一夫一妻在哪里啊？有没有你只能娶一个妻子？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新约有没有？啊？你不要圣经原则是一正一邪，那我问你，你不能回答，啊？啊 ？OK， 他现在提出了马拉基的一节圣经。原先呢，上帝没有说，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造一男造一女，啊，二人成为一体，没有说四人成为一体，五六个一大体，没有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因为要离开父母，所以那人都居不好，就对他造一个女人，不是几个，这样一夫一妻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圣经有没有直接有先知吩咐不可多妻，或者使徒说只能一妻呢？所以新约很清楚的，做这事的，做长老只能做一个女人的丈夫，这是很清楚的，除非死了以后你再娶，那不是做一个女人丈夫，你做两个女人不同时的丈夫，因为死了以后分忧就自动解除了。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提到这句话，死了那么现在分忧就失效了。从这里你看，你死了妻子死了丈夫再娶再嫁没有错，因为圣经是许可的。那大卫所罗门还有众多的妻妾嫔妃怎么解释呢？这是表示他们或者那个时代他们受了外邦政治领袖外邦君王恶习所传染，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卫因为很多妻子又犯了奸淫，就是抢别人的妻子，乌利亚做他乌利亚的妻子，做他自己的妻子，就是什么巴士达，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受刑罚受审判。所以呢，多妻的结果家庭不安宁。亚伯拉罕娶了什么夏甲，产生了以色玛利，这到今天亚拉伯人跟以色列永远没有和睦，这个是多妻的国效。大卫多妻犯奸淫，拿单对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以后他有四个孩子，就是亚沙龙，还有这个亚托尼亚，还有这个八十八的那个孩子，还有另外一个是暗论，四个人都死于非命。所以这个不好玩的，你看见多妻的结果是不好的，我们就不应当在这个地方继续下去。 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天地，定第一的、第二的、第三的到第六的，每一日是否是一天昼夜，如同上帝造的天空发体，管理地上昼夜所命定的第四日，第一日，上帝创造第一节用的是巴拉，以后呢，上帝造日光、夜光的用的是阿萨，字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是从无变有的创造，一个从有把它规律化的制造，两个字是用的不一样。到了第二十六、二十七节，上帝的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又用巴拉，所以人是特别受造，以前没有，是完全新的创造，不是原有的东西加工制造，不是，所以人不是进化来的。第一的第一到第六的，是不是二十四小时？很可能是二十四小时啊，神能这么做。我圣经的日子这个字的解释法很多种，比如耶稣基督再来那一段时间，大那大日、那日子、主的日子，所以不一定二十四小时。但是如果你要把创世当中，能不能上帝在二十四小时创造一切，没有困难，因为他是上帝，一定要这样解释，不一定。保罗因信称义，雅各行为没有冲突。这是保罗所说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蒙召的恩相称，生活上蒙人称义，岂不正是以弗所所说的吗？那你不知道是不是在问问题，或者在答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人得救上帝预定，那不得到救恩的也是上帝预定的吗？那些不得救的人要他们倒霉了，没有人倒霉，没有人倒霉。我问你，如果你的孩子被人杀死，那可能被关进监牢，你会不会可怜他？你很倒霉哦，你不过杀了我的孩子，现在你进监牢。人受审判是应该的，大家说，上帝审判人是公义的，大家说，犯罪的人是不该的，犯罪受审判不是倒霉，大家说。好了，问你的问题大了。教会中遇到有负债的肢体，给予帮助的原则，在主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一个人是惯常负债而不还债的，你就不要找把钱借给他，因为你是帮助他犯罪，不是单帮助他悔改。有的人是借债度日，而且度日不是基本的日子，是非常不负责任奢侈的日子，你就特别要训诫这样的。在神学学生里面，我看见有一些人饭钱不交，但是买新衣服，我就把他叫来，你的饭钱还没有交，你买新衣服，那你是一个不诚实不负责任的人，我相信以后不会做好的传道。所以一个人不是不可以负债，也是不可以借钱给别人，不，圣经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呢，你为什么借钱？你要养成凡事对什么人都不亏欠，养成这个习惯。要养成这个习惯，只有勤劳做工，吃劳碌得来的，还不够，就节省吃，节省穿，过最清贫的生活。这样呢，该得的、该帮助的，你应该帮助他。如果他说我就是该帮助的，那他就不是该帮助的。该帮助的是谁呢？就那些拼死命尽责任做了工还没有办法维持生活需要的人啊，不像你讲你自己观察出来的，你就要帮助他，这样你要受圣灵的引导，有明察修好，能够敏感的明白谁是需要帮助的。我的母亲一生吃斋，我已经向她传福音，她也不识字，她也不能看福音刊物，她就叫我闭了口不言，我如果再说，她就是叫我回家。也听见上帝的道，有机会信主吗？他能不能被什么？他不能被什么信主吗？你的意思，你妈妈不会听，到不爱听到也不会听，那怎么办呢？你讲了，再讲我叫你回家，你再讲看看。啊，再叫你回家，你再讲，回家了回来再讲。那最后他是气死人，叫你回不要回，一直在讲。好了好了，就听听，可能就听进去了。我有个学生啊，给爸爸赶出来，赶出来以前他说，上帝，我被赶走，我到神学读书，我怎么能够再传福音给他呢？他就故意把几本书留在他家里。后来呢，他的妹妹说， 爸爸把你赶走以后呢，也自己感到有一点不舒服。等到他病的时候，我发现他常常看你留下那几本书。后来过了几年，我到那个城市布道，他就来听到，来一年来七天，因为他感到基督教有三点要知道。他第一天来听到，呼吸虫；第二天讲，第三天讲，第四天讲，第五天讲，第六天呢，第七天跑到前面来。所以呢，有一些人呢，经过对人太恶或者无理的对待孩子以后，神开始动。有很多人呢得罪你，你不要反应，深渊在主，你笑静静的对待他，他再罪你太过分的时候，那天晚上圣灵开始对他做工。所以你不要太快替自己申冤，你一太快替自己申冤，圣灵说你得了你该得的赏赐，你就不能领人归主。所以有时候我的母亲呢也是相当相当坏的，为什么呢？人家传闻给他赶走，没事来传他，他算了，你信你的，我信我，那你回去了，我不要再听你的。我妈妈把人家赶走，赶走以后呢，就开始自己不大平安，什么人家也没有来讨钱，也没有来做坏事，我怎么这样坏，他这样，但是静静的要叫他请过来，又不能又在啰嗦，怎么办？既然就走了就走，算了，已经过了就错了。哎，几个月后，我一个哥哥病重，病到48天发高热，不要不退。结果呢，那个人再来了，那个人再来的时候，因为什么？我妈妈已经请了医生、中医，我的祖父开中药店，是厦门很出名的，我祖父是很老的中医，那么呢，也不能医好，医不好，吃药不好，40多天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个人再来了。我为你祷告好吗？我妈妈的时候心里想，当然好，我需要啊。但是说我讨厌基督教，所以好了好了，你要祷告就祷告，就这样让他祷告。祷告那个念念有词，我妈妈开2次眼，看见还没有关，这关起来。结果呢，那个人祷告完，哎，下午病好了。所以神有时候用神迹奇事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你看，我们就开始，我妈妈说。这个人奇怪，给我赶了还要来，这种教一定有什么爱心在里面，这我不知道。就这样后来信主，那个人有在天上赏赐可能比我大的，因为没有他呢，唐崇荣就不在基督徒教，对不对？所以可能你就是那个人啊，以后上帝借助你兴起另外一个什么崇荣的。墨迹喜的有奇人吗？不知有没有奇人，当代一定曾经存在过，因为圣经记载，圣经不是神话，它是真正曾经获主的人，所以呢，要不然向他献祭。不但如此，他被称为至高上帝的祭司。那为什么他是无父无母无主仆呢？不但无父无父无主仆，还有无始无终无样，这个表示他老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他从前父亲名叫什么，他死的时候也很不知道秘密，没人秘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这个叫五，这个就五件事情，或者预表之，预表的耶稣基督。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这些什么罪是亵渎圣灵的罪？到时抗拒不接受圣灵施行救恩，把赦罪的话带给他，给他拒绝到最后一次的机会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叫做亵渎者。很小声。16岁接至受洗，现在完全离开教会了，怎么样了？你在他受洗以前，你下了多少功夫？你以为他受洗就是终点，是一个起点，还没开始。受洗以前一定要给他明白真理，如果他还不明白，等到18岁、19岁，不要太急。亚密念主义者是弟兄吗？还是弟兄？他不信预定论，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不能通过他的头脑，所以这是在理性软弱的弟兄。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听到听得明白，甚至宗主学道却不明白，有的人来不及想通预定论就死掉了。连这种人，亚密念人也是上帝预定他做亚密念的，所以还是弟兄。在教会的教义上 教养上，弟兄姊妹的得救是否需要有一定的立场的信仰告白？事例是最好的传福音，事例是很方便的。有关的预定论，如果没有来参加的，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在预定之中。但是能明白神是将预定，神将安排，神将恩典领导我，那个喜乐是很满足的。那请千万不要因为有了预定论就懒惰传福音。请问如此 reform 的信息，各教会当如何回应？各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就是，明知是圣经的真理，但是教会一些教派的分别、信仰告别有所冲突，是不是要回去开教会去开修改信条呢？我是在改革宗教会，没有信条的问题，但变了教会怎么办呢？有可能上帝借着这个福音归正的运动，使宗教回到圣经兴起一个宗教的改革吗？请谢谢你。我告诉你，我们在印尼有一个人，他已经50多岁，他听到 reform 的信息，他就去学去上课。他的家离开上课地方35公里，而且塞车的情形呢，到了城市他要差不多1个钟头才到。但他就这样每个礼拜2次从他的地方开车去上课，课上到8年以后呢，他带领很多他的执事一同来上课，结果那个教会现在拿下了灵恩派的招牌，换成归正教会，然后写信正式申请总部可以不可以接纳他们。我们讨论了2年才接纳他们，但我要他自己写信给他总部许可他脱离归灵恩派位。结果他要写信，灵恩教会说既然你们要归正你就归正吧，所以让他许可。所以有可能，但是可能不是太大，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有的教会就一定是真理，没有再好好分辨。太起初的时候，西方先教授来开教会，就照着他宗派照派照抄，不是真正教人研究真理明白，能走那条路线，是扩展宗派的传福音。我们不是，我们要造就信徒明白真理，然后才用这种真理建立合乎这种真理的教会，才能分辨最个人的个别性的带领。个别性的带领跟普世性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上帝要人圣洁，每个人都要圣洁，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结婚，所以上帝引到一些人结婚，引到一些人不结婚。无论结婚不结婚都要圣洁，因为圣洁是普世旨意，结婚不结婚是个人带领，明白吗？上帝要我们传福音，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但有的人受感动做传道代职，有的人做传道全职，有的人就做普通信徒岗位上分担当领贵族，传福音普世之意，做传道不传道个别带领，是这样。怎么知道？今天不谈。教会中长者可以站讲台吗？如果你的分量够，众人看出你有信息，而且知道你很慎重把神的道传开，真正从你得到造就，不但可以站讲台，还要逼你做全时间传道人。如果你已经牧师传道，你乱讲，你没有好好预备，不但不可做站讲台，还要逼你早早退休去卖牛肉面。所以问题不是呢，是牧师就可以上讲，不是牧师不可以站讲台。但是有一些人因为自己很厉害，就随便要求站讲台，不可以的。所以呢，一定要交托给真正看出有神的恩赐，神托付对神忠心的人，才可以把将来交给他们。马丁路德，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在神面前同样地位，但是为了避免混乱起见，要把圣坛把圣礼交给那些真正众人看出有上帝恩召有上帝特别使命的人来把责任交给他们。讲到需要与生命真理的结合，不能只靠知识和参考，是请问年轻的牧师传道人在讲台怎么讲到讲你已经结合的那一部分，不讲你还没有结合的那一部分，或者你讲不结合的那一部分，你要加倍祷告，恳切跪在神面前求，然后呢，神就在你的这个挣扎的中间使你以真理开始结合。可否请唐牧师进一步解释被召的人被选的人少，被召被选不同地方在哪里，这就是关系是怎么样。被召的人多， 他们就进到普遍恩召的范围中间，然后呢被选择的时候是在特殊选召的范围里面，所以呢每一次布道会要信主的人举手到前面来，这是普遍布道。那么有一些人来了，最后到天上你看见来的人有一些也没有得救，有一些真正得救的，真正得救不一定到前面的，有一些在下面后来才来的，那一天不来的，所以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是蒙召的蒙拣选的少，这样才可以开放弟兄姊妹。为什么是恶事偶发的？如何解释？第一绝对不是永恒的。如果第一是永恒的，而且上帝是永恒的，上帝在永恒中是住在天堂第一两个地方，所以不可能的。第一是因罪而设立的，所以上帝设立为他们预备了第一的地方，耶稣讲的预备的，所以这不是原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立志中的主像律法是照样行，就因此得永生吗？那是他们的问题。岂是靠行为得永生吗？主像律法师照样行，就因此得永生吗？我说照样行表示你知道谁是你好邻舍，你就照样去做，那这不是说你这样你就可以得永生。你真正有生命的人应当有这种行为的意思。请问你怎样看待上帝在最后一章最后两章，你怎样看待上帝在慈济人身上的预定？他们的善行已现在早已超越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这是怎样的情形？慈济是不是指那个是正言法师是吗？啊，我有一个时候注意看他好几期的这个杂志，我要看它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跟词句，我要用神学去批判。发现它有两个名词，要有爱心，要有爱心，要感恩，要感恩。你们看到吗？这两个是常出现的。然后我就问，爱心的源头从哪里？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佛教是无神的，所以爱心是没有源头，是人来的。而人来的爱心堕落以后，从基督教的神学来看，一定是从自私的出发点，一定是有别的东西的。所以我关怀你，只要我积功德，我关怀你，我就变成以功补过。所以他的爱心的本身不是真正出于爱心，是出于爱己。所以这个不是圣经的标准，他们这样做跟圣经标准完全不一样，叫舍己的爱，而不是这个建立自己功的爱，这个不一样。第二样，感恩，感恩要向谁感恩？恩典的源头是谁？所以这一个慈济的神学是来龙去脉不清楚的，因为他的爱心是没有源头，感恩是没有对象的。要向谁感恩？向释迦牟尼感恩吗？释迦牟尼从来没有把什么东西给你，他自己是寻求真理，半路出家，结果呢他在菩提树下以为他大彻大悟进到觉悟涅槃地步总目标的这种佛教原理中间去，而我们不是如此，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对他们是不是上帝预定，这是一种宗教性达到最大可能性的一些例子之一，不等于是明白上帝的启示，而且对神真正了解他是我们感恩的对象。利未记比较希伯来书之下，利未记对现在基督徒的意义，利未记新与教会建造的关系，利未记里面的神学可从那里的书里面得到。你去买一整套的圣经注释一定有利未记注释，那么如果你能找到那比较有分量的，那或者几本一同看，你可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今天不讲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吗？如果有漏掉的请你饶恕我，那么你不饶恕我也不要紧，因为圣经说你不饶恕人，上帝就不饶恕。好，我们到这个地方。